救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呢，从受精卵呢变成一个人的过程呢，发现那个样子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像，就是很小的胚胎呢，就像鱼一样，因为它有鳃，我们的胎儿是有鳃裂的，那鱼就是有鳃嘛，哈，那长大以后又就好像鱼好像变成像蝌蚪一样，然后慢慢好像像青蛙一样，就是两栖类，然后慢慢好像牛啊猪啊一样啊，最后才长成人的样子啊。那所以，可是后来进一步的胚胎学的研究发现，那个只是外形看起来类似，其实很多都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是不对的。那可是，在神学家他们在研究这十二个孩子的名字啊，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好像也可以这样的一个关联哈。那其实神学家他们做这种关联的工作，不止要把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头的名字跟他们的发展历史连在一起，他们也想把新以色列人跟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要连在一起。所以这里有两种连法，上一次跟你们讲的是第一种连法，就是把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跟出埃及的历史故事我们连起来。你知道最后一个孩子是代表谁？最后一个孩子什么名字？便雅悯。便雅悯预表的是谁？以色列历史的谁？所罗门王。为什么他预表所罗门王呢？因为所罗门王是最荣耀也是最糟糕的，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上，是他爸爸好不容易打下天下，他不必打仗，他就继承了那个以色列国最版图最大最荣华富贵，就是所罗门王最有力量，可是国家的败坏也就是从他开始。如果我们称他是最伟大，代表他是坏的开始，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啊，不然怎么叫最伟大？就是他后面就不伟大了嘛，哈，啊，所以他也始作，他是开始堕落，就是国家啊，也是真的。啊，便雅悯这个名字本来是便俄尼，知道吗？因为他出生是让他妈妈去世的，所以他妈妈要死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囝合着我的痛，因为他跟上帝要儿子要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约瑟，就好高兴，然后说不够，还要一个，他跟上帝还要一个，他上帝说好，你要就给你，结果就要了他的命，他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孩子是带走他的命的，是我的痛。可是他死掉以后，雅各说这样不好吧，这个孩子将来上学会被同学笑，这个叫阿痛，就是让他妈妈痛的，所以就把他改了，便俄尼改成便雅悯，就是我的荣耀。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刚好有两个代表是所罗门，那老大刘辩是什么意思？刘辩这个意思啊，看见啊，那么代表什么？上帝看见以色列人被欺负，这个是出埃及的开始，说耶和华看见，耶和华听见，有没有？然后耶和华就派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是从上帝看见人的痛苦开始。所以流变是看见，那变俄民是又荣耀又哀痛啊，就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就把以色列历史从建国开始，从出埃及到分裂，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了，变成南北两国了，这样的一个包起来，这是一个。好，接下来呢，我要跟你们讲的是新约，我们叫做新以色列人，那这个出埃及呢，出埃及的故事是等于是叫做救恩预言了，叫救恩史啦。Salvation history 哈，救恩的历史，你可以说整本圣经是写这个。旧约是指以色列人的救恩史，旧约。那新约呢，是指新以色列人。那新以色列人就是教会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我们称作新以色列人。那旧约的出埃及呢，那个奴隶他们的那个 他们出来那个叫埃及嘛，就是他们的奴隶，奴役他们的。那新以色列人奴隶他们的，就是我们的罪恶。那旧约把他们带出来，那个救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救主哈，就是摩西。那新约呢，就是耶稣。所以摩西呢，在带他们当中呢，就曾经啊讲过这么一句话，说将来神会从你们当中，开始先就说，就是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所以摩西已经有预言说，上帝要救他的选民，不是只有一次，要两次。第一次是把在埃及做奴隶的这些以色列奴隶把他救出来，第二次是把在罪恶里面做罪恶的奴隶的人，要把他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在降生以前，天使就跟他爸爸说，你要把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就是救恩史，就是把他从一个不好的状况，一种被统治被奴隶的状况，把他拉出来的意思哈。啊，这个拉出来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神学家就慢慢去找，就发现说，我们被耶稣拯救出来的过程也反映在以色列十二个名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里面。那现在就跟你们讲，到底那个是他们怎么去对称的哈。那我们再来写一次，那个老大是流便嘛哈，好，老大是流便啊，流便就是那个看见哈，创世纪29:32，来我们看一下圣经。创世纪29:32，好像这个黑的应该可以，不是这个，这个把你弄黑。耶和华见利亚是从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所以这个看见，所以利亚怀孕生子呢，他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所以看见是恩典的开始。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我们看出埃及记2:25。耶和华听见就纪念他们，耶和华看顾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看到苦情哈啊，听到他们的哀声，这个是救恩的开始。那所以你看，就是创世纪29是那个老大取名的那个背景，那他的妈妈就这样讲。那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历史的开始。那我们看新约哈，看约翰1:29，在这里哈，他用 behold 开始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哇，这个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所以你在这里你就看得出来，上帝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是背着罪孽，我们是被罪孽捆绑，所以上帝就差他的儿子成为神的羔羊，要来把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得到释放哈。所以开始是从看见开始的哈，这是新约，这是老大哈。我们看老二，老二是什么？老二叫西面，对不对？ 鸡面哦，我以前给人家猜谜哦，叫做外国人呐、啊，哎，外国人叫西面，对不对？我们是东面嘛。那西面就是听见，哦，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三节。你看，他又怀孕，这是老二生老二哈、哦，他又怀孕生子，然后就说耶和华听见，哦，我失宠，所以给我叫西面，所以西面的意思就是听见，所以看见、听见，所以让我们出来哈、哦。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七节，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受杜工匣子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这里就把两个都讲了，有没有看见？看见流便，听见西面，你可以这样讲、哦、流便的意思是看见、啊、西面的意思是听见。所以耶和华他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耳朵了解他的百姓在埃及的苦难，所以他就决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这是以色列人恩典救恩的开始、哦。然后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我现在要把旧约要引到新约了哈，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所以呢我们要得到这个新约的救恩呢，是从听见入门哈、哦，看见神的羔羊，然后听到他的声音。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你们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立约。所以听跟得火是有关系的哈，这是西面。那接下来老三呢是立位，那立位是联合的意思哈。那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四节哈，那这是他又怀疑，这是老三哈，叫立位，就是联合。那他是期待说，我既然帮他生了三个儿子，我这个先生应该会跟我连在一起的，不会去跟那个拉姐哈，应该会喜欢我。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哈 ，husband joined to me 哈。啊，我们看耶利米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利米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就是跟以色列人呢连在一起。”哈，那这个就是耶和华要带他们出来。那这个在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那个逾越节，记不记得？他们要杀羊，然后要把那个羊血抹在那个门口那个门框上面。那代表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立约，立那个约，他说我要把他们救出来。那但是羊要牺牲，所以牺牲羔羊，然后保护以色列，让他们有机会出来。这是开始救恩的开始，是从这个立位开始哈。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跟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也要与他联合。所以救恩是神看见听到我们的苦境，然后他愿意来跟我们联合，我们也必须要愿意跟耶稣基督联合才能够得救。救恩不是说我过我的生活，耶稣过耶稣，到时候你就是给我好处就好了。很多人把救恩以为的，其实不是，你必须要愿意啊，你的老我必须要愿意死啊，然后你这个新我才有机会生出来。这个叫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是经过这个给我们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得到救恩，必须要跟耶稣一起经历那个死而复活那个过程。所以老的生命必须要愿意让它过去，那新的生命才有机会出来，这个才叫救恩。不是说我继续过我原来的样子，然后我只是得到将来上天堂。我常常讲说，就算给你进天堂，你也会很难过，因为你比较习惯地狱了。好，因为自私的人必须要在自私的环境才会过得舒服啦，这样讲了哈。如果你是个自私人，在大家都不自私的环境，你过得会难又难又，你其实不会享受天堂的。你必须要生命先成为天堂的生命，你在天堂，就是说我必须要喜欢吃披萨，我在美国才会快乐啦。如果这样讲的话，可是我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被喂饭，喂到现在就是吃饭还是比较好吃啊。在美国是可以活，可是不会快活，这样懂吗？哦，就是说我也拿到绿卡，拿到公民，什么都拿到，我合法可以住在那边，可是不能享受。有很多乡下老人家哦，我最近在找土地才发现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在高雄、在台北那个公寓大厦，然后给他买了一栋，说你来家住哈，我们照顾你。到不了一个等你等开一些古厝，你知不？伊讲迄个惯习啦，我碰过很多。那个老房子很老了，可是他在那边就是邻居啊，还有买菜方便啊什么吼。那去台北都跟他关系拢阿弟吼，他不要。有很多儿女在美国去了，没有住两年就回来了，而且住家卡住家卡好，你听过这样的意思吗？哎，最近我有那个感觉哦，我自己也在想，还是。听过落叶归根吗？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雅各也是这样，他出外二十年，即使他已经累积了大笔财富，可是他开始想家，想说我怎么回去我的故乡，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到底怎么样。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愿意经过这样的过程。好，这是立位。再来呢，就是老四是犹大，这个老大是上帝看见，老二是上帝听见，老三是上帝愿意跟以色列人联合，就是签约盟约，老四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开始说感谢主哦，他开始会感谢说啊，上帝你对我那么好哈，愿意把我从啊奴隶的地方救出来，所以他开始赞美哈。犹大是赞美哈。我们看创世纪29:35，创世纪29:35哈。好，这个是老三嘛，这个老四哈，他又怀孕生子，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把他叫做犹大，啊，他就停了，哦，他生了四个，啊，就暂停，哦，所以最后他是用赞美做结束，哦，这是创世纪。然后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15:11，出埃及记15:11，哦，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红海啊，在红海里面呢，法老王后悔让这一批不必花钱的奴隶跑掉，他就把他的战车抓着就追哈，啊，追到红海里面，耶和华就让他们落链，知道吗？我们骑脚踏车最怕落链哈，落链就骑不起来了，无法度，就让他马车出状况，那埃及兵就下来要修车，结果在修的当中呢，以色列人就已经离开红海了，但就那个水又回来，所以埃及兵全部死在 红海底下，有人现在考古学想要潜水去找看有没有有一个法老还埋在那里，就是对圣经的历史很多人很有兴趣，像那个挪亚方舟啦，你看拍电影啦，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放弃，就是一直想要去追到底那个是神话还是那个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大家很有兴趣，因为如果在海里面那么深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点什么链啊啦，什么马车啦，还是什么啊。如果在海里面，一般马车不会开到海里面去，就只有像那种情况才会下去，类似这样。那以色列人回过头看，哇，追他们的兵都在海里，哇，他们就唱歌了。那第一次我们听到铃鼓，知道铃鼓吗？ Jamboree 就是那个拍那个会出声音那一种，就是那个摩西的姐姐就拿铃鼓做伴奏，然后带敬拜赞美团。如果我们有敬拜赞美团，第一团应该是在红海边，哇，就他们的敬拜是跟现在我们灵恩派是很像，就是唱歌跳舞啊，唱歌。后来不晓得怎么被教会搞到，就是唱歌只能坐着在那边行哉行哉，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搞出来，反正现在他们恢复到原来就是唱歌应该可以拍啊，可以高兴啊，这样唱起来比较够劲啊，那个赞美就是说发现神的恩典，他们就从心里面涌出赞美，这个是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出埃及十五章十一节，你已经到诗篇了，你很快，没关系。你叫风一吹，还把他们淹没，如铅沉在大水。这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了，那个故事。然后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个就是他们的赞美诗，那我还记得我在念那个台府神宣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坐轮椅的老师，那个詹正义教授，他是就讲要教我们唱这个。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有当我刚刚讲圣经啊，唱这歌吼，就较好背，你知道那意思吗？就是改成歌以后吼，就好记；没有改成歌，有时候就背来背去，就会哩哩啦啦，就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可是背不起来吼。那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发自内心对上帝救恩的赞美吼，就是你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啊，赞美吼。那再来，我们看我们新约吼，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刚才他有弄诗篇，诗篇那里也有，然后我们就跳过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哈，使他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呢，我们会称赞。基督徒应该是充满赞美的一群人呐、啊。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有肯定的经验，就不会只有看日常生活的一些不方便，就在那边嘀嘀咕咕了。有当啊吼，有时候我们就是只有看上帝今天有没有解决我的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啊，有的话就很高兴，没有的话就那样熬年嘛哩吼，啊就不晓得说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救出来这个大恩典啊，这个是不会改变，啊反而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哦，上帝没有帮我们解决比较多，阿弥陀佛对吧？如果上帝在我们生活上的小事情都帮我们解决吼。教会炸得爆满，你相信吗？因为台湾人都没看这几天较想，知道吗？较想的意思就是说解决我的问题啦、我若买六合彩就中奖啦，不是共估啦、我如果讨老婆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老婆就是我啦，就是我的老婆啦、我的小孩子就是全台湾最聪明的啦、我的工作是哎，你看睡到自然醒，然后吼，就是离家近吼，钱多事少吼，哇，这样多爽，对不对？我祷告上帝啊，你就给我这个。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牧师不要拍折，因为这个看得到摸得到啊。迄敢若微团的哦，会进去和平教会。你若去吼，明仔载你若去买了才马上得奖，敢若即股得，其他拢免。我绝对满满甜嘛，咱建堂哪有够，还佫去十间。但是没有呢。其实明天我要讲到就讲这个，就是苦难神学哈，就是上帝没有解决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帝解决他关心我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上帝一定会解决。可是生活的问题，有时候是为了我们灵性的好处，他就把我们摆在苦难中不解决。最明显的就是保罗，他跟谁祷告谁就病好，他自己祷告病就不好，那叫做真歹看，对吧？自己是肝病的、肝肿瘤的专科医师啊，自己长那个肿瘤啊，没法度，那个很难堪。因为保罗说，上帝给我的恩典太多，所以必须要给我这个，我才不会跳槽，我才不会骄傲。说的也是啊，我们想一想哦，如果比如说你做什么都比人家搞的话，我们一定以为自己很棒嘛，对不对？今天我所有的是我自己得来的，可是当你什么都不行还活得下来，哎呦，感谢上帝，对吧？对吧？你什么都不行了，可是剩下让你活下来是恩典嘛。所以上帝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是礼拜天要讲，不能讲太多，讲太多你都别来啊。OK， 好，那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哈，就是说赞美了哈。好，这是老大到老四哈。好，再来我们看老五，老五换人了嘛，对不对？老五就是那个拉姐，她发现说哇，她的姐姐一直生一直生，她都不生，她就赶快把她的使女送给先生哈，上这堆。看看能不能借着他自己也生几个，不然他就糟糕，因为他不会生啦、啊、所以就送他的那个婢女、哦、那他就真的是呢就生了一个叫蛋，这是老五、哦、这个蛋，那这个蛋的意思就是判断，创世纪三十章第六节判断。毕拉就是那个拉姐的侄女啦，他们那个时候结婚吼、喔，没嫁妆啦，是嫁人啦，女仆啦，一个女儿就送一个女仆，就是帮她做家事啦，所以这个太太就可以比较轻松嘛，哦，就是都是这样啊。但既然不会生，就连女仆也帮她生啦，就是好人做到底哈、喔。啊，真的生一个蛋，啊，这个蛋的意思就是判断哈、喔，创世纪三十章第六节哈，这个毕拉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拉姐就是这个老第二个哈，他就说神生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给我一个儿子。他这叫伸冤，其实伸冤的意思就是法官哈做判定，然后就帮那个受冤屈的人呢给他摆平了哈。所以拉姐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判断我并没有比我姐姐差，所以现在我有一个儿子，其实不是他生的啦，是他的女婢帮他生的，可是他已经很高兴了，就是可以挂在他名下的一个儿子。所以这个是上帝会判断。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唱赞美歌，然后后来就马上搞搞粮，我就讲过，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受洗然后得救以后，然后就开始为了生活开始搞搞粮，什么口渴也念啦，肚子饿也哭，这个应该可以哭啦，没有水喝会死掉嘛，吼、哦，没有东西吃。后来有水喝，有东西吃呢，佫嫌讲哦，那个东西味道不够啦，哦，起码假当味在嘛，吼、哦，就是那个太淡，哦，吃久了就是讨厌，就开始嫌怪嫌干呢，什么无肠啊，无韭菜，无什么欠胖的吼，都、哦、连那个啊，上帝就不管说啊，你哪样呢啦，吼、哦，这真的是大的事情得到以后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以为说那个就是我的啦。啊，现在就开始注意小事情，那上帝就审判他们，所以他们第一次被审判是因为他们就是注重小的，在那边呱呱叫的时候， 所以上帝判断这个不是好意思的判断，上帝就说你这样不对，你要受处罚。所以那些啊大声哭然后吃到肉，听说是他们肉咬在嘴巴就死掉了，所以那个肉可能有什么肉毒杆菌嘛，我不知道，吃了以后 就死了。所以有一堆人啊受到神的判断，神的审判。好，那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应该先出埃及记那个判断，就是是不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看看十七章第七节，你要击打流出来可以喝，然后叫马撒，那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所以在这边是那个他们在哭哭闹闹的，那耶和华在那边就是判断说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他们判断。然后我们看新约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这个看自己，这个本来就是 judge， 就是判断。如果你要真的享受脱离罪，你必须要把自己看成在罪里面是死人，在基督里面是活人，这是你的一个 judgment， 你自己要做这样判断，或者你就没有办法在救恩里面，这是判断。好，然后呢，这个他就在生，一二三个，第六个哈，第六个就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哈，就是啊 ，UN wrestling， 就是那个叫什么 ，sumo， 摔跤了哈。就是挣扎哈，两个人要把对方压下去那种争斗哈。然后弗他利是就 end 的意思哈。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三十章第八节，好，那么他又第二个怀孕了哈，生了第二个，然后他就说，我跟我姐姐相争，这个就是 wrestling， 就是相争，而且得胜。所以在相争当中得胜，他把它称作拿弗他利，就是相争当中得胜 prevail， 那英文叫 prevail， 在挣扎，在斗摔跤，在彼此挣扎当中他占上方，因为他现在有两个，即使还输人家两个，人家已经四个，他觉得说 我至少有机会赢了嘛。你看那个民调，啊，看现在，哎，现在我多2%，就哇，好高兴，好高兴，就是这样哈。我们在相争嘛，哈，当然最后投票才决定。可是当中好像已经有一点希望的时候，哇，大家都一直看那个民调哈，就是比赛当中你有没有占上风了哈。我们看出埃及十七章第十一节。出埃及十七章十一节，这个就是他们旷野被审判以后，后来就是碰到那个亚摩利人，在那边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打仗。那他们怎么赢呢？就是靠摩西两只手，因为约书亚带着兵在下面打，摩西在山上，他如果举手祷告，约书亚就打赢，他手酸了，手垂下来，约书亚就打输。摩西说：“你没有那哦，我手也生了哦。”后来就亚伦护我，一个撑左边，一个撑右边，把他的手撑着，就这样就赢了。啊，可是脚嘛，酸的吼，你没有那卡袂掉，因为跟割掉石头来讲，无去截石头，所以就坐在石头，两只手撑着，一直到晚上吼，才打赢了哦。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吼，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胜利是靠祷告。不是靠你多少啦，虽然我们得救了，我们已经脱离罪恶了，可 可是我们还是软弱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得胜，什么时候我们的跟神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垮台。第二个，自己一个基督有当也无力啊，会酸啊，会软啊，会祷告不下去，你听过这句话吗？难过到我基督没落去啊，不想祷告，所以我们就需要祷告会。祷告会的好处就是说三体基督，好像摩西需要亚伦跟户尔帮他的忙，虽然摩西是很厉害，哦，他是神的朋友，他跟神关系最好，可是他也有他的软弱，需要人家帮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哦，最近是 我最近有一点难过，因为我一直讲祷告，不讲的话祷告会人多，越讲就越少，这个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哦，就是，哎，我讲祷告讲了51篇，哦，结果人数少到快要变成个位数字了，哦，啊，我也来头壳疼了，哦，啊，后面教会真正遐无爱祈祷啦吼，哎，我真的很难过呢。我在那边牧会5年吼，5、6年吼，啊，结果是这样子吼。哎，祷告真的很重要，而且是互相祷告。那个素辉姐吼，在祷告会加了一项，就是替牧师祷告。你看牧师拢替人祈祷，牧师敢得人替祈祷？啊，最近我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组织改了。12部哦，改成5个委员会。我们以前是一个礼拜替一部祷告，所以所有的长职呢，3个月来一个基督会都有搞，你知不？哦，这是最起码嘛，人家帮我祷告，我不来这个说不过去嘛，我就来吧。啊，算算，一季一次还不太过分呢，啊。啊，可是现在改了啊，改成5个委员会，啊，得变得你5礼拜都要来一拜，我不知道我们的长职受得了受不了。对不喜欢祷告的长职来讲，这叫做苦难，对不对？每5个礼拜就要帮我祷告一次啊！我没来拍摄，哇！本来3个月一拜，才变成5礼拜一拜，我现在还在头痛呢。我不知道怎么帮长子祷告了，就是这个牌哈。最近我在跟素慧谈说我们怎么办，所以要鼓励大家啊！有的说牧师也免去基督会了，我们到基督就好了哈。大家当初基督的话说的也是啦，可是就没有那种互相代祷的功能了。我自己单家祷告会那个小组大概有3、4个人，我们那个小组还算蛮稳定的。最近就有一个我们当中的现在不能来，因为他当兵了，可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小组很久，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啊，他在部队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因为以前每个礼拜都有祷告，总要建立一种好像朋友的关系，你知道吗？啊，不然教会那么多人，我哪有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啦，对不对？不可能嘛。但是因为他有来参加祷告会，到一个程度他敢跟我说，牧师啊，我现在在部队有困难。他已经不能来祷告，因为他绑在部队里面根本不能出来了，可是他就有机会出来就跟我说。我就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朋友啦，每一个人都有，哦，你有一些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你相信祷告吗？你相信过胜利的生活需要祷告吗？而且需要互相祷告嘛，哦，所以在这里我是很有感触的哈，就是分享一下，我已经没播啊哈，我必须这样讲哈，讲了很久，不知道怎么鼓励大家愿意来祷告会。我讲过一句话说，礼拜天出席的人数表示牧师的魅力，礼拜四祷告会出席的人数代表我们对上帝的爱心，因为祷告会没有牧师讲道，来就是祷告，就是跟上帝讲话，啊，替别人祷告。那我们的信仰是要听牧师演讲，听得很高兴，还是我们要跟上帝亲近，替别人祷告？到底你的信仰是哪一个为主？如果你是消费者心态，当然是来就是哎告本，你再说。我既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就要听一些应用的东西哈，这样才够本嘛。那祷告会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祷告啊。那我为了这个，我才开始决定讲祷告系列。结果发现大家喜欢听我的祷告系列，可是不喜欢祷告，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失败的牧会啦。而且我讲那么久哈，从旧约讲到新约，讲到耶稣的祷告哈，其实目的就鼓励大家要祷告。所以我承认我失败，没有成功。虽然我讲到已经差不多快讲完了哈，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点子告诉我好了，就是蔡牧师啊，你就没有想，你这样的话大家都会来祷告，我就想不到了，已经放弃了啦，等于说上帝啊，我就承认失败好了。在这里提到的是祷告，就是征战的胜利 Wrestling， 你要赢。你记不记得圣经最明显的摔跤赢的那个人是谁？雅各。雅各是圣经唯一写说他跟神摔跤，有没有？他赢不是他的力量大，是因为爱考，你知道不？但是抓着上帝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那是一个祷告，也跟上帝承认说我已经掰咖了，知道吗？承认自己有软弱，说我没有神我就没有办法赢，我这一生就完蛋了，就是有那样的了解。所以雅各的得胜是在软弱，是在抓住神当中得胜。他的名字是对，抓抓，可他本来抓错东西，他抓地上的东西，后来他发现那个东西不重要，是神最重要，所以他转过来抓神，哎，他名字就被改了，从抓抓变成以色列，变成上帝的王子。所以我这里提到这个祷告很重要，就是这个拿伯他利，这个是判断挣扎，就是那个 wrestling 要 prevail 要赢。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啊，这里提到这个 wrestling 啊，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是 wrestling， struggle 应该是挣扎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犯罪的律哈。那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辱的人？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哈。那这个这一段罗马书第七章是指保罗已经信主以后的经历，不是指保罗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经历，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换句话讲，挣扎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会比没有成为基督徒更厉害的一个经验。当我们的内心只有良心在警告你的时候，你的挣扎是你的欲望，你个人的欲望跟你的良心在挣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挣扎，对不对？这代替安德他就唔顾我的顺序太多了哈，我们就会挣扎，对不对？我要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会算嘛，这个吃亏太多了哈。可是里面人家说不行啊，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才对，那个就是挣扎。该做的事跟想做的事就是起冲突，每一个人都有。可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这边多了一个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对，照理说，你的挣扎会比以前更厉害，不是更少。上帝会告诉你还有一个标准，你的良心还不够，这里还有什么？所以那个 struggle， 那个 wrestling， 那个 wrestling 不是我们有办法克服，是我们要到神面前说阿华贝安娜。所以保罗是一个哭喊啊，我真是苦啊，他喊出他的无奈，喊出他的没有办法，那最后才说啊，原来是要靠着耶稣，感谢神，就是像雅各一样抓住神，他才解决他的困难。那这个是拿弗他利，就是在挣扎当中怎么样得胜，是靠着抓住神，在祷告中抓住神。拿弗他利，那么他生了两个，那生了两个以后呢，那个老大说这样啊，这要叫我拼过了，他不是帮雅各生了四个吗？啊，现在这个拉杰呢，那个婢女生了两个，他赶快说他也把他的婢女，他也有婢女嘛，他说也送给雅各，所以雅各不小心就变成四个老婆了，然后这个人也生了，所以这个再下来是另外一个婢女，就是那个基尔法，他生了，那他生的就是亚德 God。 那看创世纪三十章十一节，利亚的使女就是那个大老婆，那个大姐啦，她也赶快把使女送给她，这个叫西帕，她就生一个儿子，她说 家宅哈，台语叫做家宅，对不对？万幸啊，讲哇，好家宅哈，叫家德，就是万幸哈。所以其实呢，他那个万幸的意思哈，叫做 troop， 就是大军来的，就是一大堆人来的哈，就是讲哦，我今嘛我较大阵啊啦哈。我人多势众，所以他那个万幸的意思本来是 troop， 就是 a great group of people， a big company， 一大群人过来的，一群大军来的。那我们看约书亚书十章五节，约书亚十章五节哈，然后那个基遍哦，那耶稣亚他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这个有五个王就联合起来攻打基遍啊。这个基遍你知道基遍是什么吗？基遍是那个马歇卡赫哈，摩西因为脾气不好，老人家又忘掉上帝以前告诉他的话，就是说你这次去不要打石头，你用嘴巴讲就好，他就把石头打下去，所以他就不能进迦南嘛，他就死在约旦河东哈，啊，就他的副手约书亚就起来，啊，把以色列人带过去，啊，带过去以后呢，那个所有迦南人都惊怕，啊，就赶快把城门呢关起来，来跟以色列人打，可是都打不过他，他就把他们城墙打破，就一个城攻破。基遍就很聪明，他就用骗的，说这个打不过的话，就是投降比较好，然后他们就想办法去。去骗以色列人说啊，我们是很远地方的人，你看我们这个都长霉了啦，我们这个鞋子都破掉的啦，衣服都坏的啦哈，那我们很可怜啊，我们要跟你签约哈。那以色列人讲说，反正那个很远的地方就跟他签了，签了才知道不是很远的地方，是附近的人，可是已经发誓不杀他了。啊，这个问题就来了，迦南人发现有一组的人去跟以色列人签合约，这还得了？我们应该大家联合起来抵抗他，怎么你窝里王你跑去签合约？所以迦南人就联合先打这个，知道吗？就是这个不乖，去跟敌人签合约，就先打他啊！即便当然没办法，就呱呱叫啊！我要挨打的，那约书亚就只好出面救他们。那个就一大群人来打我了哈，所以即便人就打花了软甲去见约书亚说：“哎呀，你们不要袖手旁观啊，赶快来救我们啊！你看一大堆人都要打我们，这个 troop 就是一大群人要来跟我征战哈。”那约书亚就去面临那个一大群的敌人，这个是那个 big group 哈，大群的。好，那。这种一群哈，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做那个，我刚才听一句话叫做“原野一匹狼”哈，就是那个应该那个叫什么马兰白兰度还是什么马龙白兰度哈，就是他那个那个西部游侠哈，你看过那个电影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两匹一匹马两支枪哦。然后就到一个村镇，就看见一大堆坏人，那个坏人可能是警察，可能是什么，就是在欺负老百姓，他就砰砰砰砰把坏人都打死了哈。那当然中间也有跟一些女人怎么样了哈，然后最后呢都没有沾上边，他是不沾锅的哈。然后电影结束的时候呢，他把枪又插在那个基德马，然后就看见夕阳西下，他自己基德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电影就结束了哈。啊，这个是西部片的那个标准的，就是英雄呢都是孤单的。英雄不需要人家来惹麻烦的，英雄帮人家解决问题，他就拍拍屁股他走了，这是无牵无挂那种逍遥那种感觉哈。很多基督徒很希望做这种马龙白兰度的基督徒哈，因为教会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你相信吗？够麻烦的啦，啊，得去建堂，哦，啊，得去奉献，啊，得去选举，选掉也麻烦，选无掉嘛更小，嘛麻烦。啊，这无够啰嗦吼，啊，得去请牧师哦，啊，咱得大家一本圣经，啊，得家己读家己拜就好啊，那得安尼啰嗦啦吼，很多，啊，这个变成教会的一派，叫做无教会主义的基督徒，在日本是很强的一派，有一个牧师叫室内元忠雄，影响台湾基督徒很多，我们老一辈的都喜欢，因为他很有恩赐，现在在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他宁可在自己家里面几个人查经就好，就不要来教会，就是那个人的组织是有问题的。我承认，我也在想，为什么上帝要我这样？这个 troop 就是一大群哦，撸大棍麻烦撸贼，安尼讲对不？为什么哈？你们有想过为什么教会人都会麻烦？你们猜为什么？不是大家都悔改了吗？啊？因为耶稣专门挑坏人，这个是最大的理由啦，讲得对？哦，如果耶稣挑普通的就还好嘛，他专门挑烂的，这个很糟糕，因为他开的叫资源回收公司嘛，对吗？对啊，耶稣自己讲嘛，说我来就是挑坏人。台大最有名的医师专门挑病人嘛，对不？啊，我医生被送上，他叫一些健康的来看看嘛，但没有角色，他来是要救人嘛，医生是要医人嘛，要救人嘛，啊，所以。台大医院是全台湾最不健康的环境，你同意吗？因为全台湾最烂的细菌就在台大医院，别的医院医不好的都跑到台大医院，台大医院的病人比所有其他医院的病人病更糟糕，这样讲对吗？不是台大医院不好，因为台大医院好，所以才能够接受这种很不行的病人都进来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台大医院是最容易被感染的地方，知道吗？我们以前常常讲过那个小儿有那个健康小儿门诊啊，就是小儿没有病，就是来量体重、身高、头大，有没有？我们头痛啊，因为早上是病人在那边，病小孩在那边弄，下午就是健康的小孩来体检，可是细菌不会跑掉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以前是说那个要尽量消毒，我们家没有消毒啊，反正同样的门诊间啊，因为就是那个空间嘛。还没有办法说有一间是只有健康小孩健康检查的，有一间是只有病人的，他是用同一个空间。所以就听过那个笑话，就是说一个健康妈妈养一个健康宝宝去台大健检中心检查，就得了医不好的肺炎，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健康妈妈很注意健康，所以她的健康宝宝完全没有接触细菌的经验，她从一出生就把她养在隔离房间，他的家里那个空气是过滤的，他那个是他怕他生病，所以保护得很好，所以这个小孩就没有免疫。那 immune 吗？免疫力，免疫力是靠我们跟细菌打仗才会建立的，所以他是很健康，可是他没有免疫力，结果一碰到一点点细菌垮了。现在有一种健康的孩子，就是怕在公立学校被污染，所以就叫在家教育。你听过吗？哎 ，homeschooling， 我没有批判的意思。可是 homeschooling 的好处就是避免孩子受不好的孩子影响、不好的环境影响，或是不好的教学影响。我们自己教嘛，对不对？至少我们不会把乱七八糟教给孩子嘛。可是问题是，这个小孩子总不能从出生到死都在 homeschooling 啊。你能教到高中就不错了吧？然后一进大学，那个孩子就垮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社会接触。没有跟坏人来往的经验，一去就垮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教会到底是要多好才是好教会，还是越烂越好？一个真的照耶稣基督所讲到建立的教会，应该是全社会全台湾里面坏人最多的地方，可是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迟早都变成叫做中产阶级俱乐部。用台湾讲，有钱有闲、有钱有闲的人才可以来玩的俱乐部啦，对不？因为你礼拜天啊爱上班，你就无得来教会啊嘛。所以礼拜天要上班，就是那个穷人，那个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公务员礼拜天就休假嘛，就请水水给推推，然后来教会的独孤安尼，啊，未歹啊，啊，将来去上天堂吼，啊，又有冷气房，啊，未歹啊，很好啊。可是要奉献啊，有人不敢来教，因为他没有钱奉献，你知道吗？一家都无咧，搁要奉献，啊，逐礼拜都拢会加一袋啊来堵啊，所以你不放也不是，要放也没有，啊，空手放也不好意思，所以又不能下去找拿一些出来哈，所以。所以都不知道要怎樣，大概那些地下来是足艰苦，就卖啊吼。咱等电厝里看电视较好嘛。教会真的是有问题啊。可是上帝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所以我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们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抱着一个盼望，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些坏人是有机会改善的，这是教会的目的。所以教会不应该排斥任何坏人，耶稣不排斥，我们就不排斥，可是我们的很多做法会让那些坏人自动不敢来。你没有明文讲说不许谁来，没有，可是他来以后他就没关系，知道吗？以前台湾的教会是礼拜日都要抢想睡的衫来礼拜，你知道吗？台湾人很穷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他的衫肚的吊几件衫碰起不用穿礼拜日穿，知道吗？很整齐，没有错，可是造成那个没有那一件衣服的人就不能进教会，因为他没那件衫啊，他有的只是工作服啊。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没有了，你看有一些小孩子穿着拖鞋来教堂，你会不会说那也塞啊内吼？不尊重，有的穿着 T 恤就来教会，你愿意让他们来吗？还是说不行，一定要穿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不喜欢穿那个，或是没有钱穿那个，他就自动被排除。所以我们要想说，我们的教会是什么？以前中古时期的时候，工业革命刚开始，教堂里面就是那些老板、工厂那些官员来，矿工没有办法来，挖矿的，挖矿的，礼拜天要上班，在地下挖矿挖矿。可是他们怎么听到福音？是卫斯理，他走出教堂，他走到矿坑那个洞门口，在那边啊，叫他弟弟拿着吉他，因为那个管通权不能搬到矿坑那边去嘛，搬不动啊。爱的底下，弹什么？弹流行歌啊。我们今天圣诗唱的都是当时的流行歌，你知道吗？那个福音诗歌啊，因为唱教堂的圣诗呢，那些矿工听也无啦，那个啰啰啰啰啰嗦嗦嗦，就是啰嗦啰嗦这样吼，那种歌唱也不好唱，也不喜欢唱，他们喜欢唱比较轻快的。他弟弟就把很多圣经就写成那种歌，就在那边弹唱，然后那个黑人就一个一个出来，其实是白人啊，可是因为挖矿挖了黑人。啊，就要回家，那些通来唱歌的，就真忝，就懵听在那边听啊，就听听他们说吼，那个黑炭吼，就有两条白的就下来了，他哭了，眼泪就把那个黑炭洗掉，就两条白的就在眼睛上面两条白的，卫斯理就这样传，所以我们的卫理公会是这样开始的，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把教堂的这个墙打开，他把福音带到需要的人那边去，希望他们会进来。其实卫斯理让英国没有变成共产国家是一个，你知道共产主义之所以是英国开始的，知道吗？那个马克思啊，是在英国的图书馆，他的理论是从英国先发表的。为什么苏俄变成共产主义，英国没有？因为卫斯理从根本就认为说，我们要关心那些穷人，我们要照顾他们，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英国很早就开始这个社会主义，那种说大家用爱心互相帮忙，不是让穷人起来把你都富翁都砍掉，然后把钱拿来分，那是共产主义，就是斗争嘛。他用帮助啊，那个是从圣经里面过来，他们愿意走进社会。所以那个 troop 的观念就是说，教会应该一直注意社会的弱势族群，希望弱势族群借着我们教会，他们有机会让主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家里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改善。我在 dream， 当我们明年我们进到我们的新堂以后，我们会变成中产阶级俱乐部，还是会变成真的一个教会，喜欢祷告、关心弱势的一个教会？这也是我的期待了。所以那个 troop 的观念就是说，就是一大堆人来，因为他们看到这里有神的爱，看到这里他们被接受，没有被排斥，没有被歧视，这是加德。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这里提到的就是那个，有人圣经不熟，就说：“啊，你基督教那边没金蕉了哈。”因为他这里香蕉，那里香蕉，啊，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见过，现在又做见证， 原与互同在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好，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跟父跟他的儿子相交啊。啊，今晚唔知会改别字无吼？哇、哦，我这台湾人紧张，相交啊，即使相交就是那个 troop， 就是说 fellowship 团契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会推动，就是说你在和平教会至少参加一个小组，就是有关系，唔好做迄、那个迄、那个 lonely Christian， 自己一个人的基督徒，这样很可怜哈、哦。大家都有问题没关系，可是大家难道能讲三拼啦？大家可以相称嘛，相陪伴，互相度过困难。有时候你碰过很困难的时候，教会有几个人真的是关心你，你会很感动。可是就平时就要栽培那个关系嘛。哦，目前大概我们和平教会有十几个小组，可是没有参加团体小组的还是为主，还是多数，还是鼓励，因为救恩就包括跟一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下成长，这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个，这个吧，哈、哦，他的意思，这个 troop 一大群人在一起，哈、哦，他有他的代价，他有他的困难，可是那是神的心意，哈、哦。再来就是亚瑟，Asher 哈、哦，我们看30:13。利亚哈、哦，这个要生第二个哈、哦，他本来不是送去生一个家德，好好家在万幸哈、哦，就是一大群嘛哈、哦，啊，现在就是说，哎呀，我有福气啊哈、哦，大家都要称我是有福的，所以就把它叫做亚瑟，就是这个有福的意思哈、哦、，bless， 那所以他是幸福的，就是 happy 哈、哦，高兴幸福的意思哈、哦，那我们看。约书亚记11:23，约书亚记11:23，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的话夺了全地，按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为地，国中太平，没有征战，这个就是 happy 很幸福的哈。他们进到迦南地，征战赢了，然后成为一大群，然后呢，大群的敌人他也赢了哈。然后现在呢，他们太平了啊，很高兴哈 ，happy 啊，就是进到迦南地已经成功了。我们看腓立比书4:4。腓立比书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有一些特点，第一个就是感恩，我们讲过就是会赞美会感谢，第二个就是说会知足会喜乐会 happy， 会觉得说上帝给我的够，感谢上帝，是常常知足常乐的哈。这个是亚瑟，就是 happy 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换人了哈，那个利亚这样，所以看创世纪，再来是以撒感哈，创世纪30:18。是不是以撒家？以撒感。这个利亚哈，他不是生了四个吗？然后他妹妹就弄了两个，他不生啊。后来呢，两个女仆都生了两个以后，利亚又怀孕了哈。这个老大他又怀孕了，所以他就说好高兴哦，他生了第五个哈。他说上帝给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丈夫。那这个有个背景哦，这个以撒家的背景就是那个老大已经应该50岁了哈，也去生了，到外面去玩。结果找到一棵植物，那棵植物是 Viagra 哈，就是那个会促进性生活、促进怀孕的一个草药。 哇，他拿到那个他就好高兴啊，要拿去给他妈妈，结果给他那个姨妈吼，就是那个拉姐看到了，他说哇，这个好东西，因为伊未生嘛，他到现在还是没有生一个，他是他的婢女生了两个而已吼，就是就跑去跟老大商量说，哎、欸，拜托你了，去掌握我。他说哦，老公被你抢去已经不得了了，现在你连这个都要抢吗？不给你。他说这样了，这样这样，今天晚上那个夜渡权就让你了哈。哦，原来雅各很可怜，要排班哈，因为四个老婆嘛，你看。他都没有，他应该叫会过劳死，我想他应该是那个，应该是要劳基法要保护，因为这样怎么可以呢？吼，四个老婆呢，那还得了？吼，所以那天晚上刚好排到是二老婆的班了。吼，他说这个班就让你，啊，你给我那一颗。结果这个老大后来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哎、欸，就那一颗就给他吼，啊，就让他，又想不到。吃的那一颗没有怀孕，让的人怀孕了哈，这个就歪打正着了哈。本来吃那个喂的是要怀孕嘛哈，结果没有呢，嘛不生了哈。啊，结果那个让的反而怀孕了，哦，兄弟报答我哈，我把那个机会给我妹妹，没生就没生，我吃海嘛不好哈。啊，我爱生你，我不吃嘛生哈，所以我得到价值了，就是说我等于是让给我妹妹那一颗植物嘛哈，所以上帝回报我哈，给我一个价值，所以利亚就怀孕了，这个叫以撒家，以撒家就是价值啦 ，higher service 哦，或是服务啦，哦，上帝给我服务的哈，那我们看这个应该是生命记吧，是不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哈？以色列啊，你要听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增多，正如耶和华列祖所应许的，所以他就得到上帝给他的报酬了，给他的价值哈。进了迦南地，不是只有地方住，而且很丰富哈，可以得到代价。我们看路加一章七十五节，路加一章七十五节，没有吗？到七十四吗？这个是什么？奇怪，好，这个以后再给你们，这个可能有问题。我怎么会写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 ，service 哈，讲到这个 service， 就是说，我服务我的妹妹，所以上帝给我报酬，因为我把我儿子找到这一颗东西给我妹妹，我帮他的忙，我 serve 他，所以上帝给我 value， 给我这个代价哈。那，做基督徒。最高兴的是从神拿到恩典，还是可以服侍上帝，就是侍奉是不是一个恩典？如果照这个来讲的话，侍奉是恩典，侍奉不是投资啊。有人把侍奉当成投资，然后我在想的这代志，啊，等我想的你要我啥，那我要讲就是说服事本身是神的恩典。第一个，你要有栽雕，对不？如果上帝给你出生就是傻傻的，什么事都不会做，你没得做。你要有做事的能力，这样讲对吗？起码的 IQ， 起码的教育机会，你才有办法做事。这是一个，你要有这个 capacity， 这是上帝给的。第二个，你要有机会。你能力很高，可是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你没得做。没有办法做你的事情，有很多人去美国念到博士不能回台湾，不是他不想回来，因为台湾还没有那种工作，知道吗？他念到博士什么什么什么火箭博士什么啊，台湾根本没有，台湾只有火车没有火箭，所以回来不好嘛。我弟弟有一段时间想回来，可是他念的那个太空，那个台湾根本没有太空的东西，所以他一直都留在美国。 所以不是说你能力很好你就有工作的机会，要刚好那个环境有那个背景有那个需要你才有，所以要有能力要有机会。第三个你要有意愿，有的人能力很好机会也有啊，因老爸都很好赚钱赚一大堆，他免赚有人吃，他没想要做他也不会去做。这个工作神学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有人认为工作是不得已的，做事不得已的，就是台湾的那一首歌啊，唔惊餐醉冷生生，有没有？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啊，过来，为着顾三顿，唔惊餐醉冷生生，所以很清楚的，我为什么要做事情？不得已的，不得已要啊，这个叫做糊口，叫糊口吗？过嘴啦吼，啊，这是亚当犯罪以后的结果，因为。上帝跟亚当说：“你要流汗满面，才得糊口。”有人认为说流汗满面是可怜，我觉得是才得糊口才是可怜。就是你工作半天，只是为了 survive， 为了肚皮，其他都没有意义。所以那个只才得那个只能糊口，那个可怜的、啊，那个工作就变成是朝九晚五。为着斗八斗，那个是无奈嘛。那个工作也没有兴趣，也不能成长，也不能什么，就是为了不要饿死哈、哦。那个我们把那个工作观叫做 occupation， 职业。毕业以后在社会站到一席之地，然后就在那边上下班，然后拿薪水，然后就是吃饭，其他呢没有了。你一生都要做这样的事情。觉得很可怜，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人他不是这样，他觉得这个工作是他的兴趣，而且他想把它做好。朝九晚五的人呢，他只问两件事情，就是说，休假能不能增加？第二件事情就是薪水能不能增加？所以工作时间越短越好，那薪水越多越好，我才可以去玩呢、啊。啊，公司怎么样？还是因大会代志。因为我对公司没有什么兴趣负担，赚的钱也不是我的，我只是拿薪水嘛，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叫朝九晚五，还不错啊，我没有偷工减料，我没有迟到早退，我好好做事，我拿我该拿的钱，这个是正当的，可是是无奈的，是过得很没有意思的。第二种人，他这个工作是他有兴趣、有能力，而且有机会进修、专精，这个我们就叫 profession， 我们叫专业。这种工作就被称作师了，哦，什么师什么师哈、哦，那也是叫匠，像水电，可以是一个专业，别人弄不好的你弄得好，你觉得很 proud 啊、哦，啊，如果那些有证照的，大部分是师啦，自己的，你考不过证照不能做，那种人常常会下班以后还会去读 journal， 去读杂志，还会是想说我怎么把这个弄得更好，那目前已经政府规定。如果你不进修，你这个专业就被拿走，已经到这个程度，而不是你要你不要都不行了、啊。我就是为了这个，我现在才不能当精神科医师啊！我去美国太多年了，没有那个 credit， 你知道吗？那个每几年就要多少 credit， 所以我去念了一个博士回来，可是精神医学会不理我哈。我去问他们说，我要怎么恢复我的专业，就是我那个 profession， 不理我。后来想，我要退休了，算了，不玩了。那这个代表说专业的东西呢不是只有朝九晚五，你还要 improve， 知道吗？而且你要杰出，你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常常下班以后还会去想要再想、想要再研究的，这个意义就比第一个那个朝九晚五就是工作拿薪水养家多一点意义，而且做起来会有一点起劲，跟人家讲话名片拿得出来，就是我上面是什么，我是这方面专门的哈、哦，有那样的 proud。第三种是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什么，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我们叫 vocation， 我把它称作志业。他听到一个声音，听到一个需要，他回应那个需要，所以他的意义不在自己的专业的成长，而在他解决别人的问题。那这种人常常是人家听了会从心里面佩服他。用医生来讲， 有一种医生，他念了医学院，毕业要挑科，就是挑哪一个赚钱最快的科。所以他喜欢什么没有关系，只要赚钱最快的就好。台湾很多这样的医生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念的时候，就是外科是最热门的，啊，现在是最冷门的。你从隔招不咯，啊个乙肝甲肝控，以前皮肤科没有人要去，现在皮肤科最热门的。安尼就会当赚钱，目睭安尼看就会当赚钱啊吼。啊，从外科啊，当咩皮皮抓皮皮抓，啊个五十岁就手会抓，啊开起来个会安尼安尼袂使咧吼。啊，精神科也开始热门啦，因为一嘴不入啊就赚钱啊吼。很奇怪，时代不同，可是还是不少医生呢，他是以到医学院当教授，然后可以教学生为主。他也是当医生，可是他已经不是朝九晚，不是挑选多，他挑他有兴趣、觉得有价值的。其实那个人他一样赚钱啊，不是说你做赚就没有，还是赚钱，搞不好还赚得多哈。可是他整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可另外一个医生是哪里最没有人，他去哪里。他也是当医生，其实他也有拿钱，可是他的动机不是他要在他的专业怎么样，他是说我要服务最需要的地方。哎，这个是影响我，所以我走的路跟人家不一样，是因为受这个职业的医生影响啊，哎，不少哦，我看到不少。影响我最大的是我大七的时候念的叫《刚果之光》，那个 Carson Paul Carson， 纽约的外科医师，他为了刚果从法国独立。医生都跑掉，因为法国人怕刚果人把他们杀掉，整个撤退，医院都有，设备都有，可是没有医生，所以刚果人就死掉。那个时候很乱，看到白头发就当作是间谍，把他当街枪毙不审判，没有白人敢进去。那 Carson 就听到这个声音说，他们没有医生，病人很可怜，在医院都死掉，到医院都死掉，你不让他们看。他是纽约外科医生，他自愿要去，他老婆舍不得他，可是不敢违抗他。他去 apply， 因为有一个宣道机构到处呼吁说这里需要医生，病人每天死掉。他去 apply， 然后他老婆知道他去 apply， 他老婆是帮他整理信件的，知道信件吗？那个医生有很多那个广告，所以他老婆会整理，把广告放在下面，把重要的放在上面，然后一叠放着。他开刀回来很累，他就会开始拆信。看到广告，他就太累的话，他就把手一推，就推到垃圾桶，那个叫江面啊，就没事就去睡觉。有一天，他老婆看到那个差会寄来的信，他不敢偷打开，因为他尊重他先生的隐私。可是他说，这个给他看到，如果万一他要他去，我就完了，我就不安安哦，去凶多吉少。他不敢把它丢掉，又不愿意他看到，但是很奇怪的话，他把它放在广告里面。他不是信帮他整理吗？他就把那一封信呢，就塞在广告，所以我没有把你弄掉啊，我不小心啊，什么都可以讲很多理由哈。这是祷告说他那天很累，然后回来看了信后就把广告推下去，那就没事了。那张一刚一惊醒，就跟我每张广告都打开，啊，欲哭无泪，看到那一张好高兴，人家要他去，他去了，大家替他祷告，很危险，去了三年，没有怎么样，救了很多人。三年后就是数字回到美国，那珍珠港吗？日本炸美国珍珠港，打仗，所以美国很需要外科医生，因为很多伤兵。他教授跟他说：“啊，你已经去三年有够了啦，啊，这边需要你啊，啊，你要传教，这边也很多不信教的人啊，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所在？那个很危险，现在越来越乱。”教授劝他，他讲那句话，他跟教授说。我知道美国需要我，我知道美国跟日本在打仗，我知道美国可以传教，可是有点不同。我如果没有去刚果，刚果就一个医生也没有。我如果没有留在美国，马上有别的医生可以补上我的位置，所以我要去刚果。就是这句话影响我。那个就是 calling， 你知道那个 calling 的意思吗？他听到一个，好像保罗听到那个马其顿有没有？讲你来鬼啊！所以他的工作，他的当医生是听声音的，我是看见一个远景的，听的，他就去了，结果就被杀掉了。第二次去，39岁，没有审判，被刚果的那个，他们有一个 tribe 一个 tribe 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打来打去嘛， 看到他抓起来枪毙。他老婆就去刚果，把他安葬，后来把他的一生的故事写成一本小小的书。我在大学七年级的时候，人家介绍我那本书，应该你们还买得到，叫《刚果之光》（The Light of Congo）。这个人的生命被列为《Time》的那个封面，人家纪念他。其实还有很多医生叫做无国界医生，你听过吗？那就不是一个一堆，他们专门去战乱，去那个有问题的地方，没有医生敢去的。去爱撩钱，自己撩钱，自己炸药啊，去也无半行，就是为了帮那些人看病。台湾也有一个郭维珠医师，就是属于无国界医师，所以台湾不是没有，是有。我每次讲到，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说，这些人就是听到声音，知道吗？然后回应那个呼召。所以你说工作，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如果这个声音不是人来，是从上帝来的，那价值就更高。很多宣道士就是听到福音的需要。台湾之所以今天有基督教，那也在等家雄，就是南尼先妈该，知道吗？他们在100年前、100多年前，他们愿意在清朝的时候，就愿意从加拿大、从英国过来。他们也是当医生，可是他拿很少的钱。因为我自己就是南尼师栽培的，我知道。三四年等于英国拢坐船呢，一直坐船呢。不是喜欢搭船啊，他没有钱买飞机票，你会相信吗？张基的院长呢？他的医生都开辫子了，他骑一部脚踏车，脚踏车还被我摔坏。因为我家没有钱买脚踏车，我偷他的脚踏车来学的，我把人家摔坏了。所以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有很深的连。那这个人就是 Calling， 他不止造福了我们彰化的很多病人，他影响了我的一生。他也在工作啊，他也是看病啊。我明天会讲，他还做研究呢，他不是。他研究什么？研究圣经那个保罗那个三层天，他说那个是那个颞叶癫痫啊，还发表在那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Neurology， 是学术呢。这个人很有趣啊。那他的一生真的是会影响的，所以我说 serve 服侍工作可以有这样不同层次的意义，按你给自己哪一个意义？三个都不是坏哦，我讲过不是不好哦，对不对？起码没有偷，没有骗，没有抢嘛。我是靠自己服务按拿薪水，这个是最基本的。可是有的人在里面还要想发展，把这个做得更好，那变成专业。有的人重点是说哪里有需要，我就把我能做的去帮助那边的人，那这个就是变成置业，变成一个 calling 啊。那其实就是一个 serve 啊。那这个就是一撒家，就是价值啦 ，value。我们人一生当中应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工作了，所以工作如果跟你的价值体系牵上线，你会一生过得很有，觉得很高兴，因为不会这样无奈啦，在等退休啦，我们在维也纳哈，不会这样，就是每一天上班就是充满干劲，充满意义啊，这个是价值的一生，上帝给我价值。伊萨卡，再来是希伯伦 ，Zebulun 哈 ，Zebulun 是创世纪30:20。这应该是第十个孩子了哈，就是利亚在生的哈。利亚又怀孕，生第六个，她本来生四个嘛，然后两个女仆各生两个，就八个。然后她生上一次以撒家那个价值那个哈，她用那一颗东西去换出来，她觉得很有价值。啊，再来就是这个，她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就是这个同住，其实一个意思就是厚赏，厚赏哈。这个厚赏的意思就是，大礼啦，包一包大礼给你啦哈。刚才我们说价值就是，我付出我服务，你给我对价，哦，这是交换条件。厚赏就是我没有服务，你也给我东西，这个叫厚赏。你知道赏比那个工钱还宝贝吗？这个叫恩典呐，哦。女儿出嫁的时候，爸爸就会给他预备一个叫做戒征，叫做 Dory。 Dory 不是女儿要帮爸爸做什么事情才给，是爸爸好意说你要结婚了，送给你一个礼物啊，祝福你婚姻能够幸福美满，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就是一个 gift， 我们所谓 gift， 这个 Dory 就是厚赏，上帝给我厚赏，那我的丈夫会跟我同住。他认为丈夫的同住是最大的赏赐啊，是一个厚赏，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哈。这个同住你可以用这个同在来讲哈。如果你的先生啊，每天都加班都不回来睡觉，可是每个月给你很多钱，还是你还是宁可他钱少一点，每天回来跟你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希望是哪一个，就是他很辛苦工作，然后给你很多钱花，可是他没有时间陪你去花那些钱，他负责赚钱，你负责花钱。有这样的家庭，大部分的医生的家庭是这样的，开业一样，他老婆钱多的是啊，可是没人陪去算，因为真心爱开业吧。哦，啊，他觉得说，工作拿代价，这个是价值嘛，就是说我 serve I get the value， 对不对哈？可是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而且最大的礼物不是钱，是人。啊，所以台湾有一阵时间说，爸爸回家吃晚餐，就是发现先生很辛苦，为了那个，为了价值哈，为了赚点钱就在外面，结果小孩子成长就是缺席的父亲的成长 ，absentee father， 这个小孩长大以后就空白一片，因为他的脑海里面没有一个 father figure， 一个爸爸的形象在那边，让这个小孩子有所依循，不管是男孩女孩，这是一个扭曲的人格，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很重视这个。那个重要的不是爸爸拿什么东西回来，是爸爸回来陪伴，哦，那个 presence， 他认为那个是厚赏，就是同住是 the best gift， 最好的哈，哦。所以当耶和华跟摩西说我要跟你同去，摩西说这样就够了。耶和华说我派天使保护你，摩西说不要，对不对？你解决我安全的问题，可是你没有跟我同行。先生把老婆需要都解决了，可是没有办法跟老婆讲话，没有办法跟老婆在一起的话，那个婚姻还是觉得有一点空，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上帝给你 protection， 给你保护，上帝给你一切的需要 providence， 可是上帝就不给你 present， 这三个 P 吗？耶和华保护你，耶和华供应你，可是耶和华有没有跟你同在？所以当雅各在逃难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我会供应你的需要，我会保护你不会受伤害，我还要跟你同在。你知道这个是三重祝福吗？最高的祝福其实是同在，上帝同在就有保护就有供应，这样讲对吗？可是上帝不同在可以有保护，他就派天使保护；上帝不同在可以有供应，上帝就从别的地方给他所有他需要，对不对？可是就少掉那个关系，我们叫互动亲密的关系。信仰也是一样，我们鼓励大家要灵修哈，我大刚你的灵修了哈。其实重点就是跟神聊天呐，你知道我意思吗？两个阿伯做会就是开杠啊，我听你的话，你听我的话，我愿意跟你讲我心里的话，你愿意跟我讲你心里的话，那个是最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祷告跟灵修就是维持那个同在，那个关系。那这是这个这一个哈。那个西布伦的意思哈，西布伦，所以呢，跟神亲密的同住，这个是很重要哈。那我讲过，就是那个摩西，就是要上帝说，你要跟我同在，你不要派天使来哈，不是天使不好，是我要的是比保护更多了，哦，我不是只要供应跟保护，我还要跟你有亲近的个人的关系哈。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十五章第七节哈，这个应该是出埃及第三十三章了哈，你们有时间自己再去看哈。约翰十五章第七节，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他啊，上帝叫摩西去开一个那个小组会议以后啊，四十天他们就受不了，然后自己就拿金子弄了一个金牛犊，上帝不高兴说好，那我把他们杀掉。摩西说买了，你杀掉以后很难看哈，报纸登出来不好了。他说好，那我就不跟你们同行了。摩西嘛，我买了， 哦，摩西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哈，他可以让上帝改变心意了。好，那约翰十五章第七节，好，人若不常在我里面，这个就是同在哈。那像枝子就在外面就枯干哦，然后人扔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有没有注意到，跟神同在的重点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所以你要灵修啊，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祷告啊，你跟神才有那个再通嘛，不必通嘛哈。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父就得荣耀。所以这个好处很多哈，祷告父会成就，我们会生命会改变，会结出很多果子，还有上帝因为我们得到荣耀，我们就变成门徒哈。所以那个灵修生活会带来很多其他的恩典，这是最大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跟神同在哈。好，我们在苦难中，神看见我们的困难，神听到我们的困难，神把我们救出来，然后神跟我们联合，我们也会赞美主。然后呢，我们自己慢慢的会判断这个是不好，那个是好的，然后罪我们就会排斥，我们会做家境们，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挣扎，我们靠着祷告来胜过那个挣扎。保罗讲的那个，我里面有个恶哦，会 wrestling， 然后就是说我们要跟一堆不完全的人在一起，一起成长，那个 troop 一大堆的基督徒要在一起，然后我们在里面会体会到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快乐幸福。我们有服侍上帝，从里面得到快乐，我们从神得到很多的恩典，然后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从流变开始，一直走到这里，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缩影，或是一个描述了哈，一个描述。啊，再来一个就是约瑟啊，这个是那个不生的那个终于生了一个哈。第十一个 Joseph 哈，约瑟。那约瑟是创世纪30:24。老十一了哈，第十一个儿子。神顾念拉结，就是这五个字是来得很慢哈。神顾念利亚是开始结婚的时候，因为利亚是应该是弱势，雅各不喜欢他嘛，因为他的眼睛不晓怎么样哈，那个老二的眼睛比较漂亮哈，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呢。神顾念利亚，利亚就生了四个，然后后来就是两个女婢呢，各生四个，利亚又生了两个，那起码找一个，神才顾念拉结。现在变成是整个情势来讲，拉结可怜了哈，因为已经结婚那么久了，人家生了一对孩子，他一个都没有，他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顾念他哈，神都顾念那个弱者了哈，就应允他生育。他说：“哎呀，神除去了我的羞辱。”然后就跟神说。够几嘞？约瑟就是再来一个哈，就是一个不够，我还要再一个哈。所以说，加添，你再加添啊，加添那个就是要他的命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哈。西西家王跟上帝要了15年，他得了一个病，本来我想是 cancer 要死掉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哭哭，然后上帝就派那个以赛亚去看他看病，那就说啊怎么样？他说哎呀。上帝如果能够可怜我吼，要我几年？他说好，你要几年？然后就祷告，就说15年。结果那15年就把国家卖掉了。所以实在是，那怎样那准死去就好啊，都无代志啊吼。我们实在不知道了。我们在当然跟神讨这个讨那个，我们不晓得得到以后我们会怎么用那个东西，是用得更好还是更烂？我们实在不晓得吼。所以有时候是说神你要给我就给我，如果觉得给我不好的话你就拿走，这样可能比较聪明了，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我们都会做最善的最好的利用来服侍别人来荣耀上帝，不一定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有时候就会乱七八糟哈，所以给恩典好像就糟糕了， abuse the grace 是很糟糕了。好，那这个他跟上帝要加嘛，要加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7章，这个已经是进到迦南地，已经一跳就跳到大卫王，所以这里有一个那个撒母耳记下撒下7章12节13节哈， 你受束满足与你的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是上帝对大卫王的承诺。就是大卫王呢，他自己住了别墅，才发现上帝还住在那个 tent， 他的那个帐幕，他觉得不好意思，我自己住那么好，上帝住那个台风来就会吹走的。他说：“上帝啊，我会帮你盖一个跟我一样的。”上帝说：“不要，你的手已经充满了血，因为他一生都是打仗。”他说：“我要一个是和平的人来盖我的这个，因为我的殿要是一个和平的殿，不要那种血的。”然后上帝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呢，你既然在意我住哪里，我就在意你的家事。这个家啊，我们家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杵哈，一个叫做刀了哈。哦，其实住的那个水泥盖的那个是杵啦，哦，那是硬体嘛。啊，那个没有也可以有刀啦。哦，住在里面的人啊，幸福不幸福，那个才是刀啦。哦 ，home 跟 house。那上帝说，既然你在乎我的 house， 我就在意你的 home。 你知道那个不同吗？虽然都是家家家，可是其实那个有不同，就是说你盖，我有盖房子，我为你建立家室，就是不是盖，因为他已经有房子了，不是房子的人，是说让你的家有后代，让你的家可以平安，然后子孙兴旺，所以要增加的意思。所以那个就是这个约瑟意思是再增加，然后而且你那个后代我会祝福他，想不到这个后代就是要他的命，就是所罗门刚才讲过生老十二的时候难产，那时候妇产科还不发达，他就死在生产里面。好，这是约瑟。最后一个便雅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就一起把十二个讲完。 Benjamin， 一开始我就问你们，你们也回答得很好，但是便俄尼，Son of my sorrow， 创世纪35:18，创世纪35:18，我们从16看好吗？好。他们从 Bethel 伯特利，然后起行，伊法他就是现在的伯利恒，以前在伊法他哈，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碰到难产哈，他真的上帝再加给他一个儿子，他没有想到这个是要他的命。艰难的时候，收生婆说 ：“Man 家，你会生儿子，这个再来，这个是儿子，然后再来，好，下来。”结果呢是生了，可是呢。死了，他快要死的时候，灵魂要走的时候，给他的儿子叫便俄尼，父亲却把他叫便雅悯。便俄尼就是我的痛，就是让我心痛，为了你我死掉了，是我痛苦的。那爸爸觉得这样不好，他死了就把他改名字，我的右手，我的膀臂，他最喜欢我的力量。所以 Benjamin 跟 Ben 俄尼就意思不一样，他十二个儿子就只有这个儿子有两个名字，妈妈叫的名字跟爸爸叫的名字是不一样。后来当然他被称作便雅悯，便雅悯。那所以呢，所罗门王也是以色列的最高的荣耀，右手也是让上帝最伤心的王，因为是在他的手里把这个国家搞坏，就是整个垮掉。他年老的时候就糊涂了，就随便乱拜，整个宗教信仰不行，那国家也真的就国力就开始下来，后来就分裂变成南北两国，所以败在他手里了。我们看历代志上29:25，历代志上29:25，还有列王记上11:9。我们先看一个，你看众首领勇士在大卫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所以他是，其实他是老幺，他是小孩子呢，可是他爸他老妈很厉害，他老妈就想办法去跟大卫王弄一个，说 这个要接王位，所以不是照牌的，所以上面那个就不高兴了，那个老大就叛变要杀哦。后来他妈妈用了一点技巧，所以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儿子要即位也不容易了哈。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其他以前的，这个就是最高的荣誉给所罗门王啊。那我们看王上十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这是他年老的时候，那个老还颠了哈。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这样行。耶和华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耶和华曾经吩咐他说：“不要随便去跟别的神。”他却没有遵守。对，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既然行了这件事，不遵守我们的约，我就把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好，然而因你爸爸的缘故，我不在你火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在你儿子的手中要夺回来。我不将全国夺回，为了大卫的缘故，我会留一个支派给你。所以除了他的支派，还有他剩下两个支派，其他十个支派整个就离开了。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悲惨，所以是Ben Oni 哈 ，Ben Oni， 那我们看《使徒行》，OK， 《哥林多前书》九章八节，我这里有一个哈，《哥林多前书》九章八节。这个不对，我还要去查，这个不对哈。好，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奇怪，这个都不对。好，没关系，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像讲到耶稣了哈，耶稣神叫他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哈，然后就叫灌下来。可是耶稣也是为神而承受最大的苦难，所以这里要讲就是说，所罗门本身的身上是代表一个最大的痛苦跟最高的荣耀。那耶稣为我们，他也是承受世界上最大的痛苦，他的复活变成最高的荣耀。所以这里有一个人身上同时有两个极端的在一个身上的意思哈。好，那我就讲到这里哈。这个是把那个十二个儿子的那个名字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建国的过程，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过程，他们这是神学家把他们做这样的对照的研究哈。那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十一点再开始好了。